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又赐给我们新的一天，谢谢你赐给我们丰盛的每一天。主耶稣，你要赐下，不但赐下救恩，你还要赐下那够用的恩典，使得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都能够从你那里领受你赐给我们那满盈的恩宠，来成行你的旨意，完成你的宠召。是的，主耶稣，就像刚才那一首歌一样，一想起你的救恩，我就泪流满面。特别是想到今天查经的内容，主啊，谢谢你，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不需要在那里哀嚎，因为我们有你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有你做我的救主，主耶稣，谢谢你做我们的救主，谢谢你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谢谢你为我们清流宝血，谢谢你把你自己全部都给了我们，主耶稣，我们是何其的有福，我们唯有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献上深深的赞美。也谢谢你派遣你的仆人带领我们前面的路，主啊，也求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口里，让我们不错失你的恩宠，让我们不浪费你给我们的时间。主耶稣，你要向我们讲的话，你就在我们的心中启示，你的圣神在我们个人各自的心中运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明白你的心。主耶稣，谢谢你，我献上感谢、赞美、敬拜。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刚才周老师和雪梅姐的赞美敬拜，也谢谢今天何梅姐邀请我来带这个查经。今天我们查的是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七章的16、17、18三节。那按照我们往常的惯例，我先邀请大家来读经。啊，首先，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姐妹哈，那我邀请阿君来读四高本。
感谢赞美主，恭读赫哲克先知书第七章16至18节。那些侥幸逃亡的，到了山谷，必向谷中哀鸣的鸽子，个人背弃自己的罪恶，人人双手疲倦无力，身躯软弱如水，身穿苦衣。都为恐怖所笼罩，每人面带羞惭，头顶完全剃光。这是上主的话，感谢天主。
好，接下来请永秋来读薄荷本。
感谢主。以西结书7章16到18节，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个人因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悲声。好像谷中的鸽子哀鸣，手都发软，肌肉如水。
要用麻布束腰，被杖巾所盖，个人脸上羞愧，头上光秃。
谢谢主。好，接下来有请艾梅帮我们读英文版。
But those of them that escape shall escape, but shall be on the mountains like doves of the valleys, all of them moaning, every one in his iniquities punishment. All hands shall be feeble, and all knees shall be weak as water. They shall also gird themselves with sackcloth. Horror and dismay shall cover them, and shame shall be upon all faces, and baldness upon all their heads as evidence of grief.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三位姐妹为我们读主的话。今天这三句经文呢，在我最开始接受这个邀请准备的时候，他好像也不知道说什么哈。但是慢慢在准备的过程中，准备，我也在祈祷，那就感到这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个画面，就是这真的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个画面，因为这些人是主的子民，是以色列子民，是神的子民，那也说是曾经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说这是我的军旅，这一群人现在他们所面临的境况就是逃脱，这是能逃的人。那在前边我们学习从第七章就开始讲，一直讲，我昨天去查了一下，回头看哈，一直说结局到了，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了伊泽克尔、以西结，就是告诉他们结局到了，结局到了，结局到了。至少在我们今天查经之前，第七章里就说了5次结局到了，那同时还表达了一个词，就是天主的愤怒、神的愤怒，好像也有5次之多。 那这所说的话，先知在对他们所讲的话，其实是不断的警示他们，告诉他们这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发生的。那这一群人是本来是蒙拣选蒙爱的人，可是他们今天所面临的很凄惨的一个境况，就是这些侥幸逃脱的，他们到了一座山上，可是在这山上他们并不能够有平安，而是按照经上说，在山上发出了悲声，好像谷中的鸽子在哀鸣，那是因着他们自己的罪孽。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开始哈，就想他们在这时候他们一定认识到了罪，就是要否则这里不会讲说他们正在因着他们的罪在哀哭。我也记得以前在查经的时候曾经提起过，就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说地上的居民都要哀嚎。我最开始说想为什么要哀嚎呢？那主耶稣来了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可是为什么这地上的居民就哀嚎？那今天在看今天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好像也明白了哈。啊，当时我记得舒大哥还是谁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也说，因为他们在那时刻他们就知道了，那本来是不应该是这样的结局。本来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是给人救恩，使得凡信他的人都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可是这是一个天主眷顾的时期，但是人没有认出来。那真的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要行审判的，他是带着天上的那一个阿爸父的义怒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不信的人就必然会按照经上所说的是会被定罪的，因为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也是主在马尔谷福音中告诉我们的。所以在看到今天这几句经文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在想象着那一幅画面，真的是很难过，很悲惨。在今天放的那首歌的时候就想，主啊，一想起你的救恩我们就泪流满面。那我们这一个泪流满面是感恩的泪，是想起了主啊，谢谢主耶稣，若是他不救我，我们的结局岂不是跟他们一样吗？因为若没有主的救恩，没有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清流宝血，我们的结局就是这样的，就是哀嚎，就是哀哭，就是那永不灭的火在等待着。可是真的是很感恩，今天看到了他们这一种情形，那就更加的感恩，更加的感受到真的多谢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也多谢那些忠信的传讲主福音的他的好仆人们，使得众人能够听到这福音的好消息，能够信主耶稣，我们就能够活过来，就不落在这一种悲惨的结局里。那在今天的这几节经文中，他们描述的就是这种境况，他们逃到那里，不但在山上悲鸣，为了自己的罪，同时他们手都发软，膝弱如水，就是软弱到一个地步。那刚才艾梅读英文圣经的时候，我也在看这一段英文圣经。虽然我的英文圣经不怎么样哈，但是今天看这几句话的时候，我好像感受到了一种主里边要表达的，就是说第十七节就是 all hands， 就是所有的手都是软弱的，所有的膝都是发软如水的，就是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例外。就是这一群他们逃到这里的人，其实生命状况已经被恐怖所笼罩了，就是害怕，虽然跑了逃出来了，是从什么样的情况逃出来的呢？那我们前面就读了，在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就是你在城里的因着饥荒跟瘟疫都死掉了三分之一，那被在城外的被刀杀三分之一，那还有三分之一是被战争所灭的，那另外逃脱的这些，他们逃到了这一个山上，那想起了这一些事情和他们逃跑的这个经历，真的是恐惧战惊，在那里腿也软了，手也软了，就什么都不能做了。那十八节在这里就说，用麻布束腰，被战惊所盖，个人脸上羞愧，头上光秃。我也想他们这时候已经认识到他们的罪了，那为这个罪也发出了悲声，而且他们束着麻衣脸上羞愧。这时候就好像本来在圣经上记载很多的时候，腰束麻衣就表示人的一种悔改啊，身穿苦衣，那在这一刻好像已经来不及了啊，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到这里就是即便是他们认识到了罪，可是这罪带来的后果就让他们在那里发出了悲声。
我想这一方面是为他们自己感到悲哀，同时还有一方面也为着他们所爱的家人，不一定全家都能够逃出来。可能有的已经在城中成了那三分之一，有的在城外成了那三分之一。那光秃，头发光秃，头上光秃，我也去查了一下圣经哈，那在圣经中有很多处在讲这个光秃的时候是表示在对死人的哀悼，有一些是表示在对死人的哀悼，就是说当他们去祭奠死人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头上就是要剃光了头发，我忘了我看有没有记下来哈，那可能这部分我没有记，但是我在查经的时候我去特意去查了一下，所以这一个难过，这一个悲痛不仅仅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那些他们所爱的死去的那些家人。所以我在想我们的信仰历程也是这样哈，若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没有活过来，我们就不知道是在罪恶里，还认为自己啊过得很好啊，是一个很好的人，是一个没向别人做那么多坏事的人。但是当主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哦，谢谢帝多修女，申命记的14章1节，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他的光，他的显现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在审判的时候，那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是多么的可怕呀！不但是我自己，那甚至还有我的家人。那我也想到现在其实也一样，为什么我们要跟家人传福音，要跟他们讲，其实家人的生命中有很多事，因着在罪恶中或者是在黑暗里，可能他们做的他们说的是我们看不惯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情感都有点讨厌的，但是这一个不能够阻挡我们向他传福音啊，不能够阻挡我们把好消息告诉他们，因为我们知道那结局要来的时候，天主的愤怒要彰显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我曾经以前在看一个文章的时候，他说有的基督徒是很新的，那他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就说因为他们没有去传福音，他们只是自己得救了，他们沉浸在这救恩的喜乐中，可是看到周围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们却不能够去伸出援手去向他们说，那如果我们知道了这结局是这样的，信的必得救，不信的必判罪，可能真的就是这个紧迫感主会放在我们心中，就没有任何能够阻挡我们一定要去传他的福音。在厄泽克尔先知书中有一章，主也说我立你为以色列家的守望者，我让你说的你要去跟他们讲，他们听，不管他们听还是不听，那他们听了他们悔改了，那你在这罪上你没份了，但是如果我让你说你不说，他们没有悔改，他们灭亡了，那你在这罪上就有份了。这是哪一章哈？我们之前查过的。嗯，感谢主，赞美主。那今天在这几节圣经中呢，这是前面是我一个大概的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哈。那在第一，今天查的第一节就是16节中说，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个人因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悲声。那这个逃脱两个字呢，我就是比较关注它，我就想在圣经中其实那我们读经都知道有很多次的逃跑，很多次的逃跑，在旧约中呢，摩西曾经逃跑过，就是他从埃及跑到了旷野，那这是因着他当时在埃及的时候，他用血肉去杀了一个伤害他的兄弟的希伯来人，那被人家话语一恐吓，他就逃跑了，就害怕了。但是我想这也是天主的旨意，因为天主要把他带到旷野里去，所以主说事实感谢，真的有的时候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可是在事情显明的时候，那主的光照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有主的手，哦，原来有主的手。那还有呢，那逃的在旧约中记载了也有除了摩西，那还有达卫王呢也曾逃，就是逃萨乌尔对他的追击，也曾逃他的儿子篡权以后对他的追击和迫害。那在新约中更有很多的逃脱。好，新约中有很多的逃脱，在马太福音的2章13节， 好，其中记载了约瑟，就是若瑟，那他带着玛利亚，就是孩子的母亲和孩子逃往埃及去。这个逃呢，是在天主所显明的一个旨意中，就是天使在梦中显现给他，告诉他你要赶紧啊，带着他们离开。还有在马太福音的10章23节中，那是门徒们，主告诉他们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个城去。那这也是主对他们讲的这一句话，说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你们逃到那城去。那在宗徒大事录里也记载了，当时天下因着好像在斯提凡斯德旺他被迫害以后，那就耶路撒冷就发生了大的迫害，针对基督徒，所以门徒们就四散逃跑，但是宗徒们都留在了那里。那这个逃跑他就带出了一种果效，就是他们走到各处，他们就开始传福音，不管他们去哪里就开始传福音，所以这福音就随着这些信他的信主耶稣这些门徒们就带到了各地方去。那所以这种逃那也是在天主的旨意中，也是蒙受了天主的祝福啊。虽然在人看来是不好的事，可是对福音的传播来说，却是因着这件事情使得福音传到了各地各处。还有呢，在马太福音的26章56节，当时是主在受难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记载也是门徒们他们都离开他逃走的，就是这一群跟随主的人，主耶稣召叫他们拣选他们，在3年中啊，试试带着他们，让他们见到天国的威能，让他们见到天父的那一份爱的心，甚至告诉他们有很大的期盼。可是这群人在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就逃跑了，他们忘记了主跟他们讲说，这是我必须要承受的，人子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能进到父的光荣，而且说3天之后我会复活，虽然人会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那是我心甘情愿的，说若不是天上的阿爸父给像比拉多一样权柄，那没有人能够对主做什么，他说是我心甘情愿的舍弃了我的性命，我也要有权柄再把它拿回来，所以他说3天后我要复活。那这一个危难危险时发生时，那门徒们真的是害怕了恐惧了，他们就逃跑了。这里也记载了一个他们的逃跑。还有一个呢，在马可福音，就是马尔谷福音的16章第8节，讲到的是一些妇女们他们本来是去坟墓上需要去寻给被钉死埋在坟墓里的耶稣去为他做一些事情，但是到那里之后呢，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就很害怕，特别是天使跟他们说他已经复活了，那这个消息呢让他们就很害怕，他们就从坟墓那里就逃跑了那这是一个又一个逃跑。还有在约翰福音的10章13节，那里讲了一件事情，主说他是善牧，可是同时有一群他有一种人，他叫故宫，他说这个故宫呢就不顾念羊，自己当有危险发生的时候自己就逃跑了。那真正的牧人，他是当危险发生的时候他会保护他的羊，甚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我是善牧，善牧为羊舍掉性命，那这是主他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他的同样那些照顾他羊群的人，当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是故宫还是仆人可能就显现出来，那不顾着羊自己逃跑的，那主在这里称他为故宫。还有在路加福音21章36节中，也是对门徒们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那曾经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过，她说就像在马窦福音24章啊，路加福音21章呢，她看到一种说法，说所记载的那些事情呢都是针对犹太人的，而且都已经发生过了。那当时他说了呢，那我其实里边是不能够阿门的，因为在经上很清楚都写了，主告诉他们说这灾难在以前没有，在以后也不会再有，那一定不是指那当时公元应该70年左右在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历史上所发生的那一件事情，而如果那样说以后也不会再有，那就不对了，对不对？所以我当时也跟他分享了经上的话，那主再告诉我们说，而且要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就是逃了以后呢，可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那经上有一处说，说当天主发泄愤怒的时候，谁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呢？就是那真的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现在就是不知道，好像也想象不出来。可是看到这以色列子民，他们历史上，他们不听，他们背逆，他们拜偶像，甚至天主派遣先知，一次一次的跟他们讲，主说我不断的派遣先知，我不断的派遣先知，你们都把他杀死了，甚至我派遣我的儿子来，你们也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主他是良善宽仁的，那他是爱这一份爱，可是真的是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他的义怒要发泄的时候，就是当那一个世界的灾祸，世界的恶满盈的时候，那这一个义怒要发泄的时候，真的就是主所说的是要成就的。所以我在看的时候也在想，我就在想厄泽克尔和以西结，因为最开始舒大哥带着我们说准备查这一个先知书，以西结先知书、厄泽克尔先知书的时候，就说我们要留意这里面圣神的工作和怎样侍奉主。那我一直就记得哈，那在这里边呢，我就去看了一下，就是天主神对以西结他讲话，在以西结书里边我查到的就是有年有月有日的，就清楚的标示了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天主对他说，天主让他看到了什么，然后就都有清楚的记载。我看几页啊。因为在第一章第二节呢，就是充军后第五年的四月五号，这时候以西结看到了异象，也有上主的话，上主的神，上主的手，上主的灵临到他的身上，他就看到了那荣耀的天主，荣耀的神啊，彰显他的荣耀，包括有格鲁宾啊，都这些。那在那里边就讲了很长的一段话，还有过了七天以后，四月十二号。主又跟他讲话，说要立他为首位，绕他代为警告他的百姓。在八章第一节中说，六年的六月五号，以西结又见了异象，这是在他第一次见异象讲话以后的14个月以后，那上主的灵降在他身上，然后又跟他说了很多的话。20章第一节的七年五月十日，那主又跟他讲话，就带着他回忆起了以色列子民的悖逆，主就告诉他说，我本来都要消灭他们了，可是我为了我的名我缩手了。就是那时候主还没有来让他们经历到现在这些事，就是还是给时间给时间给机会。那24章第一节呢，就是九年十月十日，那先知又预告说巴比伦啊，那一个巴比伦王开始围攻耶路撒冷了，就开始围困了。在26章的第一节说，11年11月1日，上主的话又临到了先知，其中是对提洛、对西东讲了一系列的预言。29章第一节说，10年的10月12号，那上主的话又临到了先知，就让他讲的是对埃及讲了一系列的预言。那从这里开始，29章17节，30章20节，31章第一节，32章第一节，32章的17节，都是说上主的话临到先知，都是对埃及预言，讲了很多，就是埃及将来他怎样怎样怎样。那在这查的过程中呢，我发现和合本跟思高本啊略有不一样，就是在32章第一节的时候呢，思高本他是说11年12月1日，和合本呢是说12年12月1日，是对埃及发的预言，就上主的话临到了以西结、厄泽克尔。那我想这两个年份为什么不一样哈？我去查了一下原文，那在原文呢，它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年，一个是月，那很清楚的就是10年加2年，就是12年。所以在这里呢，和合本翻译的是正确的。在32章的17节呢，那和合本是12年的12月15日，思高版翻译成的是1月15日，所以也是在原文通过查原文也发现是和合本在这里翻译的是正确的，就是原文就是12，就是思高本可能写的是10月15日，那和合本是12月15日， 那查原文的时候就是它是两个字，一个是十，一个是二，所以是十二月。所以就是天主后边还在讲，就是到33章21节也是上面所说的十二年的十月五日，耶路撒冷京城就陷落了。十月四日，在陷落的那一天的前一天，先知的口开了。还有一个呢，就是40章的第1节，充军后第25年年初十日，以西结厄泽克尔又见了异象，主就叫他测量圣殿。那我为什么去查这一些呢？我就觉着好像天主借着先知不断的给他话，给他预言，告诉他，那先知也在不断的领受领受，就是我们的神他是讲话的神，他是不是一个不说然后时间到了我审判了，那你到时候就知道了啊，他说的是要成就的，可是他真的是不但是一次性的，他是不断的不断的，就是应验了圣经所说，我不断的派遣我的先知跟你们说跟你们说，可是他们就是不听，他们就是不听。那这一系列那时间上我去查了一下，我就觉着哦，真的是好像看到了主的那一个心，也看到了这一个先知他的不容易，他就不断的接受，哎呀，都是不好的消息，好像全部都是这些犯罪的，然后将来他要面临惩罚。那这一个好消息，我觉着好像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好像天天跟你讲负面的、负面的、负面的，好像因为我有的时候有体会哈，就觉着好像，哎呀，这好像都被他拉下去了那个感觉哈。可是这个先知他就听到了，他也必须要保守在他的心中，因为他的心中也有一份这样爱。那我想以西结他在听到天主跟他所说的，像我们今天查的这一系列经文中，知道这天主的子民他的弟兄们将来要面临的这样的结局的时候，他的心中一定是很难过的，一定是很难过的哈。不会想，我有的时候在想我过去的生命可能会这样，就是你看我跟你说吧，我说了你不听吧，不听了结果现在发生了吧，你不好听的话就是你罪有应得哈，你是活该的。可是现在就是慢慢慢慢知道了主的那一个心，他虽然警戒他们告诉他们，但是他真的不愿意他们落到那个地步，不愿意他们丧亡。那我们为人父母的也一样，有的时候跟孩子讲，可是他不听，不听还是要讲，那不听还是要讲，那他听不知道，他有一天他听懂了啊，他改变了，他更改了，那这也是我们的职责，也是做父母的职责，就是不管他听还是不听，还是要告诉他啊，要告诉他不要忧虑啊，要告诉他你要事事感谢啊，要告诉他不可与此事同化，那这该讲的是必须讲的，不然将来我们真的就是也是在他的那不好的上面是有份的了。感谢主，赞美主。好，那还有今天查到的呢，就是这是指逃脱哈，我就查了这两个字。新约中有一些讲到的，还有旧约中一直讲到的，就什么情况哈，很多在圣经中记载的有逃脱的情况。那这里呢是按照英文解释，就是那些能逃脱的就必逃脱，就是他们从这死亡中逃脱出来了。那也让我想到了圣经中曾经有一个逃城，有一个逃城，那逃城呢是以色列天主给以色列子民所立的，在户籍记的35章12节提到了这一个也是民数记的35章的13节都提到了这一个逃城，就是天主给以色列子民48座城，给勒维人好像48座城，那其中有6座是设立成逃城，就是为那些子民无心犯罪，那特别是有一些是杀人的罪，那必须面临着罪，必须要有承受结果的时候，那他们就开始主说你们逃到那里边去。那这一个逃城也让我想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啊，他就是我们的碉堡，那他是也呼召我们，他不但呼召我们说来跟随我，他也呼召我们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啊。前几天我们这小小的羊群自己查那个住在主里面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也查到这一份内容，就是说主的爱他让我们来跟随他，那主的爱他也告诉我们你们住在我里面， 这话是从他那里说出来的，就像今天天主跟他们讲，跟他们讲，那圣经上有一处讲，厄泽克尔先知书的17章24节，就是说我上主言出必行。那同样就是这一句话，这几个字在厄泽克尔先知以西结先知书里提到了5次，22章的14节，24章的14节，36章的36节，37章的14节，都说我上主言出必行，就是他说了就必定要做了。他说的，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在以赛亚先知书中也说，从我口中55章的11节，天主说从我口中所发出的言语不能够空空的回到我这里来，他必要成行我的旨意。那主在这里对以色列子民不断说不断说，真的到那一天来的时候，这事情就发生了，就发生了。没有人说天主没有告诉我，没有说，而是说提前都告诉了。那在准备今天的查经的时候，还有我里边有一个感动，就是主给了我4个字，就是转向我吧。他们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着悖逆不回头。其实世人都犯了罪啊。经上也说我们人都犯了罪，都失落了天主的荣耀，可是当那些回头的悔改的转向主的，主就能够救他们，他有办法，他真的有办法。那在经上，在马拉基书的3章第7节说，自从你们祖先的日子以来，你们就离弃了我的法令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转向我吧，我必转向你们万军的上主。说在编年记下的30章第6节，我们翻开来看一下哈，编年记下30章第6节。在这里主讲了以色列使者遂带着君王和首领的公函，走遍了全以色列和犹大，照君王的吩咐宣布说，以色列的子民，你们应当转向上主亚巴郎、伊撒格和以色列的天主，好使他转向你们这些摆脱亚述王权下的移民。就是也在呼召他们，你们要转向我，你们要转向我，我就帮助你们摆脱这些欺压你们的。那同样也在马拉基亚先知书3章24节，曾经舒老师有一次主题，就是这一个主题，他说他将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使儿子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临时以毁灭律打击这地。转向主吧，转向主吧，不管我们的生命状态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啊，我们主说你们要转向我，回头归向我，悔改，就像先知书所先知所呼喊的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那几时我们转向了主，那帕子就会除掉了。这是在格林多后书3章第6节时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转向他，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来，他就是要拯救我们。就天主派遣主耶稣基督来，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为了要定世界的罪，而是要叫这个世界借着他而获得拯救。那同样他做了我们的救主，他有能力救我们，他也有办法救我们。不管我们自己觉得好像是无计可施了，没有办法了，但是主耶稣他却有办法啊，他真的有办法。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哈，我有一次去教堂的时候看到十字架上那个钉的苦像，心中也想到了很多的事情，我就想主啊怎么办呢，怎么办。那主就当时就给了我4个字，就我有办法。那前一段时间呢，我又去了那个教堂，又看到了那个苦像，我就还是在看，因为真的主从借着他好像在我心里边跟我说话，我就又看着他，又看着他。那主好像在那时候又跟我说，他说你看我的办法跟人的办法是不一样的，我救你们的办法跟人所想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那真的是我就看着他，看着他，想我要救人，我好像不会是用我的死去换他的命，可能我会用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办法，可是主他就用这个办法，因为他知道这罪没有流血就没有赦免，只有他这无罪的羔羊，他清流的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他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他也亲口跟我们说， 这是我的血，为你们，为大众而倾流的，以赦免罪过。你们大家拿去喝，要这样做来纪念我。那他是天主子，他是墨西亚，他是要来的那一位，他口中所说出的话一样也不会空空的过去，也必定要完成他的旨意。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有一天那一个日子要来，说要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要警醒祈祷。刚才我读了哈，就是路加福音的21章36节，你们应当时时醒悟祈祷，为使你们能逃脱即将发生的这一切事，并能立于人子面前。这醒悟祈祷，这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应该做的，而且是时时醒悟祈祷，不只是祈祷，而且是醒悟的祈祷，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了，是什么时节了，那真的是那个结局，那个日子，天主的愤怒要来临的时候。还有一个词是连在那里的，就是他有报复，就是在这第七章我查的时候，就是结局来了，他的愤怒要倾泻在这些悖逆的子民身上了，那同时他就说我要报复，按照你们的行为来报复你们啊，按照你们所做的，特别是那些拜偶像的，当他显明的时候，后面我们查的时候会看到，这些隐藏起来的，在内室中的藏起来的，拜这个拜那个，拜这个拜那个的时候，当显明的时候，主就告诉说，那我就要惩罚了，要报复了。所以在这一段讲，还有我今天还查了，厄斯德拉上的第9章15节，我读和合本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哪，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在厄斯德拉上的第9章8节也说，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那这一个施恩给我们，也让我想起经上有一个有一处主耶稣在哀哭，他哀哭什么呢？就是当时他在山上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19章41节那里，耶稣临近的时候望见京城，便哀哭，他说恨不能在这一天你也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但这事如今在你眼前是隐藏的，的确日子将临于你，你的仇敌要在你四周筑起壁垒包围你，四面窘困你，又要荡平你，即在你内的子民，在你内绝不留一块石头在另一块石头上，因为你没有认识眷顾你的时期。那主耶稣他亲口说有一个是眷顾你的时期，但是当时那些以色列的子民他们没有认出来。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天父派遣他来，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眷顾我们的时期。可是这光来到了世界上，来到了他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那黑暗更是反对他，甚至这些借着不法者的手就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那这没有认出这眷顾他的时期，所以经上也说这血为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就留下了，是那些人他们亲自说的，这血归给我和我们的后代。那这一个眷顾的时期是我们要把握住的，这一个救恩的时期，恩典的时刻是我们要把握住的。今天早上我们祈祷的时候也分享了以赛亚先知说，是上主在近处的时候，你们要寻找他，趁他可找到的时候，你们要呼求他。那这是主给我们这一个恩典的时刻，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来到他的面前，时时警醒祷告，让他能够载着我们，引导我们一起做他召叫我们的事。最近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前两天我有一个代理就跟我联系说，他们的 Zoom 已经上不了了，就是不能够加入会议，好像各种情况都试了啊，是不是最新版本呢？那他们也更新了，还是不行，那账户也不是没交费，也是不行。昨天晚上呢也发生了一些青年，他们也发现他们不能够进 Zoom 了。所以我也在想，这3年多疫情发生之后， 我们就开始使用这一个工具，天主借着这工具啊，让斯大哥带着我们一同学习，好像每周都是很充实啊，每周都是又有祈祷，又有学习，又有分享，还有见证啊，还有与主同在。那这是主眷顾我们的时期。那现在我听他们讲，他们说的可能怀疑啊，有一些什么不允许还是怎样。那我在想，主啊，谢谢你哈，我们也真的要认出你眷顾我们的时期。当你给我们开了这条路的时候，我们还能用，我们真的就是要珍惜啊，要把握，要感谢，要感恩，也谢谢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用这个方式啊，不断的从舒大哥那边，主的众位仆人啊，主的众位小羊妹妹互相的学习啊，也能够领受他的恩宠。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因着他的名相聚在一起，也谢谢主今天给我这一段时间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今天在查这几节经文中自己的一些感受和领会啊，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也帮助我啊，给我指正出来啊，感谢主，赞美主。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呢就请舒大哥来分享今天啊，借着这查经主要赐给我们的话语。好，有请舒大哥。
感谢赞美主，主的慈爱总是给我们得到他眷顾的时期，我们也珍惜主给我们这美好的时期来承受他的爱，他在准备我们，把我们准备好要进入他的国度里，我们就在他的爱中，我们又因着他的爱，因他的名聚在一起，继续的读以西结书，我们读主的话，领受主的光，也知道我们当如何生活。我们今天查经继续是以西结书的第七章16到18节，我们可以从15节看起。15节是我们上次读的，在外有刀剑，就是在耶和华愤怒的时期，结局的时期，在耶路撒冷城外有刀剑，在城内有瘟疫饥荒，在田野的必遭刀剑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景状况发生了。我们今天继续读16节，这其中所逃脱的就必逃脱，而城内城外都是灾殃，有一群人，不知道多少人的少数的人，他们逃脱，他们能够逃脱上面的那样的状况，虽然不在第15节所述说的灾殃中丧亡，可是他们个人因自己的罪孽在山上发出悲声。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呢？就是因为他们犯罪，而且是罪孽深重，不知悔改，甚至不知道自己所犯的罪。而这一些人他们知道了，他们在山上发出了悲声。本来山是一个高处，离开海很高的地方，就是神喜欢把他的殿建在圣山上，海是指着世界，这离开世界很远的分别为圣，不是在世界的吵闹中，而是在高处，耶和华要在山上照顾我们，在山上耶和华自会照顾。而他们到了山上，本来是蒙主照顾喜乐的地方，他们却在那里发出了悲声。不是山有什么问题，而是人的生命出了问题，而且好像谷中鸽子的哀鸣。这山谷中本来是很美好的地方，而这美好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拜偶像， 玷污了神的山，他们犯罪玷污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好像在谷中的鸽子哀鸣。鸽子是好的鸟，也代表着圣灵，因为主耶稣在约旦河临洗时，圣灵有如鸽子降在他身上，而这鸽子也是在雅歌中，这新郎称呼新妇，我的鸽子，我的完人，也就是我们是从主那里领受了他的生命，是他的骨中骨，是他的肉中肉，我们有他的生命，我们有圣灵重生的灵，而这一个灵在我们里面被圣灵带领，当人硬心时就会拒绝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会让圣灵忧伤，而这一个他们认出自己的罪，就在这谷中，他们的灵开始非常非常的哀鸣，也就是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呢？怎么是这样的一个处境呢？而这一个处境，如果他们早悔改，就不会有现今这样的结局。当神的审判来临时，而这一群人知道他们是错的，可是他们却在这个审判下非常非常的悲哀，非常非常的哀嚎哀叫，而且认出是自己的罪恶。当神恩待我们，纵使不上亡，但是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到达的地方怎么是这样的状况呢？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八章，耶稣称赞一个有信德的百夫长，这百夫长非常有信德，耶稣夸奖他说，在以色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有信德的。第十一节，主继续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就是在天上有美好的筵席，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耶和华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而这些圣徒们也跟着从东从西很多很多的人都会在天上，圣徒们一同与主在一起享受与主同在的美好的筵席。第十二节说，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这里讲的就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有的是在国度里与圣徒们一同吃喝坐席，也有的是只能在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就是基督徒应当是跟基督跟圣徒在一起享受天国的筵席。有一位主重要的仆人就是 Neville Johnson， 他提到天上主显示在天国的外围外面有一个地方，就是黑暗的地方，那一个黑暗的地方在那里的都是在哀嚎切齿。为什么哀嚎？为什么切齿？是因为他们认出他们在这世上没有珍惜神眷顾他们的日子，他们非常非常的后悔，非常非常的难受，而这一个后悔跟难受，他们却错失了能够在世上被神改变，也就是他们的生命没有办法见到耶稣基督的荣耀。耶稣会到他们那里去，要隐藏他的荣耀，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见到神全部的荣耀，而且他们 应当跟其他的圣徒是在那一个筵席里一同的。有一位姐妹叫做利燕姐妹，她的灵被提到天上，她就惊艳到有一个黑暗的地方，里面他就认识了，甚至是他们村中的一些基督徒们。他说怎么这么多的基督徒们就在那边哀哭切齿悔改，他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如果天国是这个样子，我不想要来这里。那天国怎么会是这样呢？在他非常非常困惑的时候，就是他到了那一个 outer court， out of outer court， 也就是在神启示给摩西建造的会幕，有一个最神圣的地方叫做至圣所，而至圣所外面有圣所，而圣所外面有这一个会幕，而在这个会幕外面有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愿意只是在外面生活，还是进到会幕里，进到圣所里，进到至圣所。他召叫我们进到他的至圣所，那就是他宝座安立的地方。在启示录第十一章也提到了，时候要到，使徒约翰领受了神给他的粮杖，就是要量圣殿以及祭坛以及圣殿里面敬拜的人。至于外院，那里也提到了外院就不要量了，已经交给义民去践踏了。所以基督徒也有热心在基督内生活的人，他们要进到神的同在，神的荣耀里。也有的就是在外院，在那里混日子。所以我们到底要怎样呢？如果只是在外面，那不是最好的地方，那是哀哭切齿的地方，那是不付代价。他们没有把自己经由奉献献给神，因为从外院进到圣所的入口就是祭坛，那是神的祭坛，是神粮的。那么每一个属于神的他的子民基督徒，应当要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这才是堪当的敬礼。而这一个献祭就是如今我活着不是按照我过去的样子活着，而是我是属基督的，我愿意在基督内生活，愿意基督在我内掌权，把我领到他的同在里，他的圣所里，他的至圣所里去。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二章，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二章那里提到了，那侍奉主的人有很好的去侍奉，也有一些他不是很认真的在主召叫他的工作中来侍奉神。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这里讲到忠信侍奉神的仆人跟不忠信侍奉的，第五十节，就是在你想象不到的日子主人回来了。那么主人回来之前的四十八节，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要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就是侍奉主的人在欢迎度日，侍奉主的人在虐待其他的主仆，侍奉主的人在苦待主的羊。没有想到的日子，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有基督徒在那个地方黑暗的哀哭切齿的地方，也有侍奉主的仆人在那个地方。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五章也提到了，有仆人领受了五千的、两千的、一千的，那领受的五千 就立刻把主人给他的去金银又赚了5000。当主人回来时，就说忠信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为你准备的福乐，而那1000的他把它埋了，他认为他的主人是刻薄的，而且他说我害怕，所以我把它埋了，那么主人就夺回他的1000。第28节，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就是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有哀哭和切齿。就是当审判来时，我们都必须对神交账，你好好的活，做主子女的当活的基督徒的生命，你要进到他的筵席里与他一同吃喝，忠信的做神召叫派遣我们的工作，在善工中度日，也要进到他的福乐里。这不忠信的，这败坏的，这邪恶的，就会被丢到黑暗哀嚎切齿的地方，而更不好的地方就是地狱的火湖里，永远在那里受到煎熬。让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第7章第16节，纵使逃脱了那一个死亡灾殃刀剑瘟疫饥荒，而且到达了山上，到达了谷中，可是非常的难受，这一些罪孽受到了审判，而在那里哀鸣悲哀。我们也不愿意是这一群人，是在黑暗中哀哭切齿的人，手都发软，气若如水。当神的审判来时，不论人多么强壮，他的手都发软。这里讲的是所有的手都发软，每一个在那里的人，他的手都发软，他的气都像水一样的没有力量，要用麻布束腰，被战巾所盖，是哀哭，是切齿，是对自己的罪孽也知道应当在这里。神是公义的神，可是神不是召叫我们要在那里，他要选我们在他的筵席中。被召的人多，被选的人少。为什么有的人没被选？不是耶和华偏心，而是我们没有回应他的召叫，我们没有珍惜他眷顾我们的日子。他还在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善功，让我们在善功中度日。现在是传福音最好的时刻，现在是行善跟主建立美好关系最好的时刻，现在是神释放天国威能的时刻，现在也是悔改的时刻。主要用我们，而他们在那里是脸上羞愧，头上光秃，他们用麻布束腰，在害怕的笼罩下满脸羞愧，是因着自己的罪恶，头上光秃，就是头发都被剃掉了。是你自己剃吗？还是被迫被别人剃掉呢？还是被攻打进来的敌人剃掉你逃出来的呢？还是为了举哀剃掉了呢？就是全部的头发都剃掉了。头发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奉献。我们是奉献给神的，应当是活在神的旨意中。让我们翻到四世纪的13章， 四世纪的十三章，神赐下一个儿子给三孙的母亲，而且告诉他，你原来是素称不生育的。第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就是这是神的恩典所生的，不是天然生的，是他不断的祈求，神父听了他的祈祷而赐给他的。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以吃，也就是一个圣洁的母亲圣化他自己。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要生出得胜者，这得胜者是神赐给教会所生出来的得胜者，而教会需要圣洁，得胜的这男孩也是需要圣洁，这孩子一出母胎就要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就是神眷顾他的子民因着罪而被交在非利士人的迫害中，受了很多很多的苦，神愿意释放他们，就赐下了这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手的这一个男孩子得胜者，要做拿细耳人。拿细耳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就是奉献的，是神给的。当我们从神领受了他给的，以感恩的心再把他奉献给神，这一个孩子是神给的，而且有光有启示，这母亲要把他归给神献给神。拿细耳人就是一生都不剪头发，头发是指着奉献。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三十节，你们的头发也都被神数算了，就是神很珍惜我们对他奉献的每一个奉献，他都编了号数算的。所以这一个奉献给神的儿子，这里提到说不可用剃刀剃他的头。三孙长大后有神的能力，耶和华的灵就感动他，是在25节13章。继续就看到三孙他有好多好多神给他的能力，我们翻到第16章，但是他爱了一个不该爱的一个败坏的姐妹，其实是他在这方面非常非常的不洁净。这大力拉对三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就是每一次三孙跟他讲的，他都泄露给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就来抓三孙，但是三孙还是有力量打败这些敌人。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的要死，这是仇敌的工作，仇敌会天天的催迫。当我们爱神不愿意我们爱不洁的东西，那是偶像，仇敌就从那里不断的催迫催逼。三孙非常的痛苦，心里烦闷，这是仇敌给他的，他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对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他的头发一撕掉，撕掉了奉献，他就会非常非常的软弱。而我们今天读经也读到了这一些人的双脚如水， 是这样这样的软弱，手都发软，气若如水。这一个撕掉了跟神在奉献连结的美好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软弱无力。当他把这秘密泄露了，他还没有感觉，大力拉就泄露给仇敌，就让三孙在他的妻睡觉，叫一个人来剔除了他头上的七条发臼。于是大力拉扣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了他。大力拉说：“三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了？”三孙从梦中醒来。当我们对于罪恶没有知觉时，是持续不愿意悔改，而造成对于圣灵的呼唤没有感觉，而这灵也就昏昏的睡去，直到醒悟过来会哀鸣的，会悔改痛苦的。但愿神唤醒我们，是在他的审判来临之前，我们真的悔改，神他会让我们有他的怜悯跟恩待，他的保险要洗净我们的罪，不是在他的审判之后，而是审判之前我们就要悔改。而三孙却不知道，三孙也就是预象着领受圣灵能力的主的仆人。我们充满了圣灵，有了圣灵的能力，我们也要醒悟的好好的用圣灵的能力。因为主说，你们要充满从高天而来的能力，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这是我们的呼召，这是三孙的呼召，这是一个充满圣灵有能力的神的仆人。但是他的罪却使得他跌倒，他还以为要跟以前一样的得胜。没错，得胜在于耶和华，我们跟他在一起都是得胜的。但是罪使得我们离开了神，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这是第二十节，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这是一个多么多么伤感的事情。圣灵悄悄地离开了他，能力也离开了他。这也是以西结书，这以色列子民不知道神离开了他自己的圣殿。如果神离开了他的圣殿，他的圣殿就是一个建筑物，是会被仇敌所糟蹋的。如果神的荣耀在那里，仇敌会死在圣殿的外面。而耶和华离开了三孙，三孙就软弱无力，非利士人将他拿住，挖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那监里推磨。就是一个有力气的人，却用他的力气做仇敌给他的磨，在那里推，是铜链拘锁的，也就是在审判之下。他的眼睛就被刮去了，撕掉了属灵的亮光，撕掉了属灵的光，属灵的能力就在捆绑中。这是多么多么的凄惨。这也是我们今天读到的以西结书的第七章，个人脸上都是羞愧的，头上冠秃，也是三孙在监狱里推磨没有头发的光秃秃的头，撕掉了奉献的一个非常非常令人不忍的地方。在那里有好多好多的这样的悔恨，就是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我为什么不好好用，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推磨，我为什么要犯罪，我为什么一直放纵我的肉性去爱神禁止我爱的女人，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神他的心也非常非常的伤痛，他祈愿 赐给三孙母亲的这一个拯救以色列的人，他的下场却是在仇敌的狱中在推磨呢？我们要警醒，我们不要去到了哀哭切齿的地方，我们不要去到纵使逃脱了那一个灾殃，但是到了山上，到了谷中，却不能够享受的痛苦。我们再翻回四世纪的第16章22节，然而三松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的长起来，他悔改了，他继续奉献了，他向神最后一个祈祷，神俯听了，他有了力量，他杀了很多的敌人，那不是最好的结局，但他悔改了，神还是用他。愿我们悔改，我们是得胜的，神喜欢我们回心转意，这是他眷顾我们的日子，我们愿意悔改，他的国临近了，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愿意进入他的国度里为他所用。我就把时间再交给徐英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徐大哥的分享。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那哀嚎切齿的人，也成为一个忠信的仆人，让我们能够按照主他给我们这恩宠的时间，在他眷顾我们的时期，在他预备的善工中度日，是忠信的，是顺服的。感谢主，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还有时间，我就把时间开放给大家，可以了。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给我们一颗警醒的心，让我们随时能够看到我们什么时候出去了，我们还要再回来，我们要转向主，我们要转回头。感谢主，赞美主。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开放给大家，如果你心中有感动，圣神有启示，你也愿意把你所领受的跟着我们弟兄姐妹们一同分享，那欢迎大家举手，我们按照举手的顺序然后一起来分享。好，那我们先请吴阳姐妹来分享哈。
感谢赞美主，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恩宠的地方来查今天的圣经。感谢主，当我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刚才还和莹姐讨论，就是这一些人他们是否是在悔改自己的罪，他们在认罪，他们悔改，然后就是他们还有没有机会得救。就是我们刚才还在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可是当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看到了主他仁慈的手，他的计划，他没有让所有的人都死在刀剑瘟疫下，还有一群人逃脱，他逃脱出来这群人在主的光中能够按照主的心意去行悔改，去看到自己的罪。那我也是对这个逃脱特别的触动，就是从这个逃脱，就是好像很简单的两个字，可是就是一个，也就是一个很不容易，很长的，或者一段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当有了这个逃脱的这个经历以后，让我深刻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从死到生的过程，本来要死的现在还活着。有了这个逃脱的一个经历，是一个从骄傲的到谦卑的一个过程。有了这个逃脱的经历，是一个就是硬心不听主的话的人，到能够悔改转向主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我就想起刚才查经的时候，我想起以前 Lori Ditto 姐妹那时候有分享过，主带她到了地狱，主那时候只是给她一个这样子的看见，而没让她真正的现在就到那里。可她从那里回来以后，其实就是一种 逃脱了以后，他能够看见，就是如果不悔改，如果还在罪里面，如果还是心硬，不知道自己要照着主的话去做去行，那将是一个怎么样的结局。所以我有很感动，就是在圣咏十九节，天主，我的祭献就是这痛悔的精神。天主，你不轻看痛悔和谦卑的赤心。上主，求你以慈爱恩待西庸，求你重建耶路撒冷城。就是在是主的怜悯，是主的仁慈，让一部分人能够逃脱出来，并在主的光中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主的爱，而转向主，不单只是要向主悔改，而且更是要因主而活，就是活在主的爱中，活在他的光中，靠着主，求主来重新修建自己，重新的修建自己。刚才我跟莹姐讨论，就是这些人他还有没有机会能够修建自己，能够活着。那很感恩，就是莹姐说那个时候可能是已经错失了主，在这个恩宠的时间内。那我想，那我们呢，那我们还有没有机会，我们有没有发这样子的痛悔？如果那好在就是主现在还在近处，我们还可以寻找他，我们还可以呼求他。在那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格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凡自以为站得稳的，勿要小心，免得跌倒。就是如果没有主的光照，如果是没有主的光照，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在罪里的，不知道自己偷偷爱世界，不知道自己拜了偶像，没有在主的爱里，也没有爱主，还以为自己是站得稳的。就像保禄没有主的那个光之前，他以为自己是很爱主的，是侍奉主的。所以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里面，就是那个就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祈祷。税吏他说，就是感谢主，他不像其他人那样那样那样，可是那个税吏却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捶着自己的胸膛说，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如果没有主的光照，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是在罪恶中，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远离了主，而没有就是在是按照主的话去生活。感谢赞美主，求主光照，求主光照我们，求感谢主派遣他的仆人们来训诲我们，使我们能够及时的看到我们自己不在光中，我们需要在主里面，我们需要连接在主的话里，在他的爱里来悔改，来求主来重新的建立我们。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回给莹姐。
感谢赞美主，谢谢吴阳的分享。接下来看丽蓉有举手，请丽蓉来分享，打开音频视频。
感谢赞美主，真的是感谢赞美主。今天听了几位主仆，我在之前我也看到了，主的子民，他们是主的子民，他们活在了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中。我本来今天刚开始真的我也在准备之前也没有什么感动，就是刚才特别的有一个感动催迫， 我刚才心里我还在征战呢，我觉得我不该去做，肉性的不该做，但是圣神的感动真的是感谢主。我就是分享一个事情，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在服侍的一位主的仆人神父，我们在为他做一个就是一个治疗，真的感谢主。在那段时间，我相信也是主借着那一个服侍，主要给我一个新的看见。就是在服侍的过程中，真的就看到了主的手，看到了主的手，也看到了人的所作所为，也看到了非常多的环境。然后就在昨天，也是主的一位小羊，他跟我发信息，因为就是这位主的仆人现就是在七天前已经被主提走了。真的感谢主。在这段时间主也给了我很多的看见。然后有一位小羊，他就去参加就是这位司铎的那个殡葬礼，他昨天去的，他昨天他就跟我说，我有一个疑问，他在那个环境中，他就有一个疑问。我说什么疑问？你说？他说我在神父的灵前时，就心里就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好似是这一位离开的这位司铎跟他说的，他说请为软弱的我祈祷，他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声音，他又发出了一个声音，为教会祈祷，为教会祈祷。当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然后他还有一个感受，就是他说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在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就是他感受到这一位司铎，他曾经是看现象，他今天他看到了本质，他看到了现象的本质。亲爱的主，真的是当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也能够感受到，就是所有环境还有就是真的主就是在这个时刻还在借着这样的一个人来提醒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我也在前一段时间，也在就是不是很长时间，一段时间也看到了很多的现象。那我因为我们也不能左右，真的我们不能左右，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我就跟主呼求。我说主，现在的环境，现在我们的教会荒凉成这个样子，我真的还能在这里吗？我真的还能在这里去做你带领我做的事情吗？我在呼求，真的是感谢主。 主他的心比我看到的他更难过，我能够感受到他更难过，他非常的难过。然后当我跟他呼求的时候，主马上给我话放在我的心里，他说你站立在你的位置上，站立在你的位置上，你要屹立不动，屹立不动。真的感谢主，当他的话一来，主的话一来，我就有了力量。当我面，而且主还跟我说，让我站立在他给我的位置上，屹立不动，屹立不动。然后他说，我看到的那个景象，我看到的那个荒凉，他要去做。真的感谢主，当主的话这样的给我的时候，我就一下有了力量，一下有了力量，我就不看那个荒凉的环境，不看我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我就做主他要带领我的事情。真的非常的感恩，特别是借着昨天那位姊妹她跟我分享的这个事，让我更加的笃定，主他在，他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尽管我们现在处在以西结、厄兹克尔先知他的那个荒凉的时候，他的那个境遇，但是主还是极其的慈悲，至于发怒，至于的发怒，他还在给我们一个机会，给我们一个机会，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转面向他，转面向他，让我们站在他赐给我们的位置上。虽然我们什么也不做，但是我们就单单做他的事情，做主带领我们的事情，主就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他的光荣。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我们需要听主的话，我们需要聆听主他带领我们的，他给我们的每一个召教，每一个带领，每一个感动。真的我们需要，真的需要有一颗警醒的，特别警醒的，就像刚才出现一个意外，我们依然的稳立在主赐给我们的位置上，我们每一个人屹立不动，我们重新再去寻找他。感谢主，什么环境都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什么环境都不能改变我们跟主的心。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借着仆人们的分享，主也给我这样的一个感动。感谢赞美主，光荣归于主。时间交给徐英姊妹。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丽蓉的分享。我们的主是全能的天主，他有办法。感谢主，赞美主。接下来请华秀姐妹打开视频音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读到今天的三节经文，让我想到的话其实是在悔改当中，这是经上所记载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明智的人，没有寻觅天主的人，人人都离弃了正道，一同败坏了，没有一人行善，实在没有一个。从前我们在罪恶中不认识主的时候，自以为义，其实是不荣耀主的。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以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而活，以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人，以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待所有看到的吗？真的是深深的悔改，感谢主，如今我们都还活着，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呼吸，我们能够开口呼喊主的名，这是主的恩典。主爱我们，有一位至高神，是全能者，是造物主， 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每天赐给我们话语，成为我们步履前的明灯，成为我们路途上的光明，使我们在这世上活着知道是为什么而活，就是为了传福音，为了荣耀我们的主。可是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主，所以我们每天在这里，主存留我们的性命，我们是要做什么呢？这也使我想到伊撒伊亚先知书在第64章的第11节，第1节到第11节，这里有一整段，我们可以自己读。可是在这当中呢，从第一节开始，有如火怎样烧干了水，火也怎样烧毁你的敌人，好使你的敌人认识你的名，使万民在你面前站立。是主保守了我们，主他亲自告诉我们，他在这世上他是掌权，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听到主的名都要屈膝叩拜。常常当我们面临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任何的借口，我们说自己软弱，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有时候又怪罪是仇敌。可是当我们回归转向主，我们有一位靠山，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堡垒，他把我们安置在高处保护我们，他更使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依靠。在这里是万民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主面前知道，向主献上我们的崇拜，我们的朝拜敬畏。可是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我们的得救是由于恩宠，是因为我们信，我们相信，借着信得，所以我们得救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主的怜悯，是主的恩惠，不是出于说我们有行善，我们有什么功行。在这世界上很多人都说，哦，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做善事，哦，这个人待人很亲切。只有我们的主是善，只有我们是为主而做的，是主造教我们去做的。主要我们做什么，那件事即使是世人看来你是傻瓜，世人觉得你吃亏，只要是主，出于主，这就是善。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去赢得世上的人的一个夸赞，还是是世界认同的好人好事，不是的。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我们去累积了什么功行，完全都是主。这是主告诉我们，教我们，免得我们自夸，要我们常常来到主前谦卑。而刚刚在伊撒伊亚先知书的64章，在这里最触动我的是在于第三节，人从未听过的，耳朵从未听过，眼睛从未见过你以外，有一个神对依靠自己的人如此行事的。你是，接下来第四节，你是欢迎那些履行正义和纪念你道路的人。看吧，我们一切做了什么，我们就是要扬起脸来看着主，我们所做的是遵守主的诫命，听主的话，而主给我们的赏报是什么，在圣经里写的清清楚楚。可是但是人呢，人就是常常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是不是也忘记了主，忘记了我是为主而活的，忘记思念天上的事，忘记来向主献上我们的祈祷，忘记来寻求，询问主，寻求主的旨意。这是我也要常常每天的要记得， 我的头顶上我是戴着一个救恩的头盔，而这头盔上呢，我是与天上的主连线的，相连接的。我要记得我是为主而活的，我是因主活着的。所以在刚刚这个以赛亚先知书64章这边，有时候我们在这世上生活会忘记了，会与此事同化，这个我们要非常注意的。我们要每天自洁，而且要求主，主的圣洁的光光照我们。在刚以沙伊亚先知书这边，真的是求主，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的是要奋力向前走主赐给我们每个人命定的道路。而在第七节，上主啊，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只是泥土，你是我们的陶工，我们都是你手中的作品。上主啊，不要严加愤怒，不要时常纪念我们的罪恶，求你垂顾，我们都是你的子民。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更迫切地祈祷，求主光照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更是主的宝贝，主耶稣他将自己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圣殿。求主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每个家庭都兴起家庭教会，愿主的荣耀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及我们的家庭及我们所在的地区，我们的教会，我们都合一相爱，活出主所喜悦的样式。今天我们都知道，若按照圣经上所说的，尤其是旧约圣经这一切诫命、规条、法律，我们常常我们是站立不稳的。如今是因着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他亲自为我们而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与耶稣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以他的性命赎我们的罪，我们是被主耶稣基督这原本在天上是这样尊贵的高贵的圣子耶稣基督，他这样子的身份为我们而死，以主耶稣基督的命换我们的命。如今我们的命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而我们也因着这信德得救。所以天主的正义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信德愿意赐给我们，我们的罪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如今我们众人都可以没有区别的，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主，我们愿意相信这位救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这白白的恩宠，在耶稣基督内蒙救赎成为义人。感谢赞美主，我们真的充满感恩，谢谢主爱我们。我的分享到这里。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华秀姐妹的分享，也谢谢今天参与分享的和听的弟兄姐妹们。最后呢，我再分享两段圣言，在列王记下的20章30节，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还有启示录第21章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耶稣给我们盼望，使我们能够活在他的恩宠里，让我们不但不成为那哀嚎的人，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近人成为哀嚎的人。所以主把我们摆放在一起，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搀扶，我们共同都成为那蒙恩有福的人。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今天的扶助，扶助我们的软弱，让我们能够完成他的善功。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舒大哥。
谢谢徐英姐妹带领我们的查经，感谢主，他的话给我们安慰，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们只要活着是神的美意，就是他给我们机会，我们也要珍惜他给我们这蒙恩的时期，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时期已满，时期已经临近了，我们就珍惜主给我们的机会。我们也看到了主跟我们在一起，给我们很多很多的鼓励安慰，各式各样的恩典，凡有的还要再给他，他要继续的给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主，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活在他的美意中。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